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以邓小平和中国外交为题演讲时说，邓小平所主张的外交思维至今仍然适用。他说
Even today when China may be the number two and maybe even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in overall GNP within a decade or so,
即便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可能十年内在 GDP 方面超过美国，我想他还是会认为跟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致力于国内发展，对中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外交政策。傅高义说，现在中国内部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去争取国家利益，同样五角大楼的官员也会在美国国会争取预算时声称需要应对中国的敌意，但他认为每个国家的军力都是为了保障本国安全，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准备，但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则应该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傅高义说，邓小平如果在世仍会认为奉行与他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谈起美国的重回亚洲政策，傅高义认为美国国内的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有夸大之嫌，而一些政治人物也希望表现出他们在采取某种与过往不同的政策。傅高义说，其实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重大变更。他说
You look at the amount of people working in Asia, it's been growing for years, and so it's not really such a sudden big change.
可以看到多年来美国投入到亚洲事务的人力一直在增长，所以这并不是突然间发生的重大的转变。美国早在80年代就开始谈论亚洲世纪，开始更为重视亚洲，所以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并不像某些报纸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了突变。傅高义花费10年时间撰写的邓小平传记《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于去年9月出版，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约翰·庞弗雷特在书评中写道，这部汇集了大量访问及资料的传记清晰地记录了中国由极权主义下的落后状态发展成为当今的强国的变革过程，是至今最为清晰和全面的记载。但是傅高义在书中对于邓小平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所表现出的同情态度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批评。现居美国的中国当代民主意见人士方立之在去年11月10号出版的《纽约书评》杂志上刊载的《真实的邓小平》一文中也批评说，傅高义的邓小平传记系统性的不考虑中国的人权问题。方立之批评了傅高义所著传记中有关天安门悲剧章节中所持的观点。傅高义在该章节中写道，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间，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方立之在书评中说，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也就是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的镇压是合理的。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之后，傅高义被再度问及相关问题，他为自己的观点再度做出辩护。傅高义说，他能理解那些曾经亲眼目睹天安门事件的记者对此事的愤怒，而那种愤怒已经足够掩盖邓小平的所有的功劳，而他对发生那样可怕的事情也有同感。可是傅高义转而说，要平衡看待邓小平所做出的贡献，也需要平衡看待他的强硬的态度。他说，当权者有时候为了维持秩序需要用镇压手段，有时候没有必要，有时候过了头，但从外部也好，内部也好，这都是一件难以评判的事。傅高义以托马斯·杰弗逊和乔治·华盛顿为例，称他们也曾经拥有很多黑奴，无视人权，是可恶的人。他认为从人权方面对美国的开国之父做出那样一种评价是公平的，但如果谈及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则应该另当别论。傅高义说
It's true that Deng clamped down in 1989 and he was a tough person and maybe he did not introduce as much democracy。
邓小平在1989年的镇压是事实，他是一个强硬的人，他或许没有尽可能的引入民主，但是他在中国从一个非常贫困和困惑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亿万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的有秩序的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傅高义的《邓小平传记》中文版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于今年5月出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